好，感谢主啊，我们又回到了一年前左右的那种很特别的时期哈，差不多回到这个我们一开始来线上聚会，那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在网络上，所以但是我们继续的思想上帝的恩典，他的真理在我们身上是永不会停止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呢继续思考，我们会思想我们罗马书，我们已经来到第七章，我们说第六、第七、第八三章是罗马书的一个脉络，就是以信称义使我们脱离罪恶啊。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大纲，我们会快速的看看这个大纲，这个大纲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纲，那我们说引言，然后紧接着讲到了普世人的罪恶，分成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所代表的普世的人都在罪恶之下，那感谢主，犹太人和外邦人也都是因信称义，这里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以信称义的这个伟大的一个信息，上帝的奇妙的恩典，那个让我们看，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 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讲以信称义的祝福或者结果，那在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讲到以信称义的原理，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到了我们开始讲到第十点里面，我们开始讲到以信称义落实里面，应让我们脱离罪，这是我们上一个呢，我们把它第七章，本来我一次可以稍微快速的讲完，但是我基本上，但今天我们会把它再理一下之后呢，我们做一个重点的总结啊，第七章很重要，因为这个在教会里面带来相当大的混乱。本身恩典跟律法的关系，还有道理在我们里面有几个我在打架，所以呢就哲学家的探讨也是非常混乱的，也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呢就脱离律法，这是我们，然后下一个次我们会讲义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就是在恩典当中有得胜的信心，有喜乐，有盼望，但也有得胜中的缺陷和软弱，这个我们在第八章里会讲，然后呢讲义信称义九到十一章讲义信称义的这个伟大的那个源头，就是预定论，一切出于上帝他预定的创始现在基督里所预定的旨意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那原来所有的犹太人的这个被弃绝导致些外邦人能够得救，然后再是些犹太人得救，这是上帝完美的救赎计划，然后呢然后保罗讲到讲好下一章到十五章讲义信称义的生活，那义信称义生活里边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所传讲的义信称义的教义以及义信称义的生活，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彰显，然后呢最后是问安和最后的劝勉，那我们说义信称义的落实里面脱离罪恶，这个是我们已经在第六章已经看到的，就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复活了，对啊，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第三我们从此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你把你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就会成圣成义，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就是死亡，就是羞耻，最后面对很大的亏损，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不再灭亡，但是确实受很大的亏损，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第六章，那我们今天呢再把第七章我们再一次的快速的理一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七章，那我们感谢读的什么呢，我们无论如何第七章我们说应先让我们脱离律法好，这个是我们说这个脱离罪好，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说首先保罗在第七章其实在讲到那个艰难的这个历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个什么，首先肯定了律法与人的关系，那律法与人的关系里面呢，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没有义信称义之前 所以在七章一到 四节，可以说一直到六节，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基督徒，首先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就很简单说，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被律法限制的。我们的就像我们说，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的丈夫是律法，我们是被丈夫约束的，我们就像律法的妻子，我们是被捆绑的，我们是在罪恶的辖制之下，律法的辖制之下。所以呢，那感谢主什么呢？那现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也明白了什么？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是什么？基督，我们已经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所以在这里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在第四节说什么？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说我们既然在我们从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心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那我如今，所以这就是第七章，我跟你讲哈，就算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第七章都是一个艰难的理解，那在你生命中更是一个艰难的经历，很难理解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也就因称义的这个救恩没有在你身上成就，那第七章对你来说确实你怎么都看不懂。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保罗已经肯定了这个律法与人的关系里边提到什么概念，提到借着婚姻的关系来表达律法跟人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在我们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被律法约束的。那这里我们也看到，那现在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律法上是死了，脱离了律法，叫我们归于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结果子给神。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首先要，哎，虽然会讲到基督徒的一个属灵征战，但在属灵征战之前，你有一个生命的根基。你的根基是什么？你要确认你是被耶稣基督所什么？所买赎回来的，已经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拯救出来的上帝的子民。你已经是有永生的一个应许，也有基督带来的那个美好的盼望。所以这个是感谢主的，让我们确认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关系。那就是他用了一个人跟律法与人的关系来表达。我们知道圣经里边说，旧约时代是用婚姻来表达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那到了新约时代，新旧约的过渡时代，用律法跟人的关系，用婚姻来表达了第二种关系。到了以弗所书，我们大家明白了第五章，神又用婚姻关系表达了第三种伟大的关系，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种整个本圣经我们看到，就用婚姻有三个表征，三个表征贯穿整本圣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神为什么用常常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表达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人跟律法的关系，还有基督跟什么教会的关系，这是一脉相承的。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那这个说这个是因信义让我们脱离律法的第二个部分，律法与罪的关系。那既然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待会要明白，我们很快看一看，就是我们会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总结，就律法不是罪，律法是让我们知罪，这个我们在常常讲，就是我们不是否定律法的意义。我们说律法是一面镜子，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说的是让我们知罪。我们说你有没有罪，很多不信主人说我哪有罪，我们以为把罪理解什么，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 也没有违反这个世界很多的一些道德的准则，那我怎么是有罪的呢？那我们说把最代表性的摩西十诫，那十条诫命哈，啊，往你面前一放，那一面镜子，我们讲说是照妖镜一样的，就把你的面目就照出来了，就让你明白你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是个有罪的人。所以律法的功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你知道吗？在那个，我经常讲，在摩西十诫里面有个挑战地方在哪里呢？在后边说，恨我的，我被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知道什么？三四代。这个对什么人来说的？那对希伯来这个民族来说，那些不敬畏神的希伯来的选民们，他不敬畏神，他会被神追讨三到四代，神开始给他一个扭转。无论是列王时代，还或者在之前的士师时代，看到没有？以色列就是常常经历这样的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连续几个恶王，然后呢，上帝却在当中兴起个别的好王，然后那一代一代也是人的一个兴起。但是呢，感谢主说爱我的守诫命的，我必向他什么是慈爱，知道什么千代。那对谁来说的？就对以色列中的选民中的那个子民。所以大家明白，否则的话你就很难理解了哈。你把出那个十条摩西十诫就理解得很困难了。你要把它全够放在子民身上，选民身上又不对，完全把这个完全放在子民身上好像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很清楚，神把以色列人分为在他的永恒的旨意里边，一部分是肉身属主的选民，未必是上帝的子民，还有一小部分人是在永恒的旨意里边，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这个律法让这些选民们看到自己是无悔的，显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却不会悔改，他们却继续在罪恶里边沉沦，让他们有一天明白上帝的审判说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而那些子民们就被神的律法的关照看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说律法是训门的什么师傅，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圣灵关照我们，透过诫命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污秽不堪的，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是完全堕落的，然后神的灵引我们来到十字架的救恩面前，来到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能够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这就是什么律法，我们说，所以说律法是叫人活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属乎灵的啊，我们要明白律法本身是好的。那今天我们等会会看它不好的，唯一的不好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律法来到罪就活了，罪借着律法叫人死，就显出真是罪，罪因着律法更显示恶极了。我们无论如何你不要担心，我们很多人会捍卫害怕，在讲预定论的时候很容易害怕把这个罪跟神扯上关系，其实你不用担心，包括律法本身，包括上帝的永恒的那个预定的旨意，上帝本身的属性，那绝对与罪恶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我们说这是在人的理性里面完全无法明白，但是透过上帝的启示让我明白。所以律法来了，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他刚刚我们这里他用了一个什么典型的什么，用了一个不可什么贪心，说不可贪心之后呢，这个怎么样呢？他用了一个什么，为什么在这里说，你看律法不可及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后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什么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看到那个，为什么特别从小朋友哈，那个刚生下来不久的那小朋友，你就会怎么样呢？当妈妈给他一些命令的时候，往往他会什么，会挑战那个界限，你会告诉他说那个孩子 你不要碰那个电线那个插头，但是呢你越告诉他说他不碰，他越充满好奇心，越想去什么，哎，我想去看一看这个什么，为什么妈妈不让我碰那个，爸爸为什么不让我碰那个，甚至碰了就要打我的手。所以常常在那个诫命，一个禁止的禁令在里面常常引发别人的好奇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撒旦也是利用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说你为什么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所以什么，当然他利用我们始祖的好奇心，当然也借着挑起人类里面的三大情欲来引诱人类去偷尝禁果。这个我们就看到了，包括为什么在现在末世时代里面好，为什么在男女的两性关系里面，特别对那些单身的未婚的那些年轻人，也会我们经常有人把他当什么叫做偷吃禁果，对不对？都跟这个有所关联。就是什么概念，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当我们只是考虑我不可奸淫，我不可奸淫，我不可奸淫，我不可偷盗，我不可偷盗，我们在心里面整天就念着这些东西，你发现无法阻止你犯这样的罪。而且你越是这样念，你没有积极的东西进来，你没有更思考更伟大的那个救恩的信息，你发现这些诫命清规律例在我们心里面反而更加会引诱我们，让我们的肉体更加的膨胀，更加的跃跃欲试的那种啊，想去尝试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大人跟我们说为什么不可以未婚什么同居呢？为什么去做明知不该做的事情还是会去做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好像我们旁观者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很容易嘛，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深陷其中的人在里面的纠结挣扎就相当厉害。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这就是这就律法来了。这就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如果严格的来什么，不要说按照上帝律法的标准哈，就按照一些国家的那个法律的标准，如果说触犯那个法律的条例就要去抓他判刑，就要去坐牢的话，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什么不应该坐在监狱里面的，就所有人都应该什么在监狱里面服刑的。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以前经常讲那个 我前几天我还跟文莱那个牧师，我们有他听说广州的疫情很严重了啊、也主动的啊、关心我们这边问候啊、也特别的说啊、为我们祷告。那我就想到每次我想到他在文莱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文莱是一个小的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齁，所以他们几年前定了一个很严格的法律，就是按照他们的古兰经也好，好像圣经里面也有在那个定规，说你的一只手跌倒了把你手剁掉，一只眼睛犯你犯罪的把你眼睛弯出来，一只脚让你跌倒了把脚给砍掉。结果呢他们定了这很严格的法律标准，但我们说到现在为止这些法律也不能够严格执行。后来因为他们发现他要严格执行这些法律的话呢，那么这个国家没什么，没有一个健康的人，都变成残疾人了。那这个国家不用别人来攻打你，也不用你怎么样，自己就败完掉了。所以这个是很奇妙哈，啊，就像我们你看大家能够明白，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最近很讨论很热门的，对不对？中国说什么鼓励生什么第三胎，对不对？啊，以前哇第一胎之后第二胎要生，哇真的是见不得人呢，哇东躲西藏的，没有尊严的去抓，哎呀，甚至把一些怀孕几个月的人带到医院去流产，还认为什么是做伟大的事情。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这些东西人的这些当然东西本身都相对的是不是正确的一个法令法规，上帝的律法还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至少他的经义是绝对良善的。但是问题是人靠自己所定那些东西自己也会去反掉它。这个是看到我们，然后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齁。那当然我们看人与律法及罪的关系里面 没人没有律法以前是活着的，律法是让人什么，我们都很快的理解是让人知罪的，所以应承律法是善的，内心喜欢神的律，也愿意立志行出律法的善。好，这个时候我们注意，这个时候我们先要回到一个总结了，就在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里面，不然你很难区分那个我一个我是大我，那大我的里面有两个什么，当然不说我们不能说旧我跟新我，很难说这两个同时并存，不是这个意思，不能完全并列的，是说在我是就是保持我已经基督同定什么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能说哎，阿强弟兄你是义人还是罪人啊，我们很难说我是 90% 的义人，还有 10% 的什么那个抬不起头的那个，就不能说哎呀我又不能敢说我是义人我还是罪人吧，那到底你是罪人还是义人呢，很纠结对不对，很纠结。那我们说在这时候保罗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基督徒整个的生命应该说当你在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你的灵魂跟身体都被主所买赎回来了，也就是说你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但在灵里面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且呢罪神也与神什么也罪神也是一同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葬，已经罪神灭绝了，已经灭绝了。所以灭绝什么概念呢，我们已经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所以要敢说诺亚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义人，约伯在那个时代是什么义人，甚至更厉害的是旧约时代的先知们被称为什么神人，神人摩西，神人以利亚，神人以利沙，所以神人以西结，所以那些被神所恩高的人可以被称为神人，那些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被称为义人，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不是自夸也不是骄傲，乃是因为高举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这是我们要肯定的。大家要就第七章1到16节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是一个被基督耶稣所买赎回来的，一个因着耶稣基督救赎而白白称义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这个时候说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都被埋赎了，都被救赎了，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你注意内心喜欢神的律，也就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要总结什么呢，就是好，那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按我，你注意特别是在哪一节啊，大家注意了，一直要看什么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在哪里，是在第22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就是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什么神的律，这个很关键，所以那就要明白那个我是什么，是在基督里边被他所买赎回来的那个基督的生命，那个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你不要说、哎、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但我基督徒的生命又分裂了，我基督徒的生命到底哪部分 99% 是属基督的还 1% 是属什么罪恶的呢，也不是，你是灵魂跟身体都是被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大家注意了，我们要小心什么呢，所以为什么有两个极端，天主教的极端是什么呢，就是把人分成灵魂跟什么肉体，所以就像我们变成灵魂是圣洁的，肉体是什么，是一直是污秽不堪的，所以对的身体是厌恶的，甚至什么所有肉体的欲望他们认为都是邪恶的，所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以前也跟一个所谓的信基督却是偏向犹太教跟天主教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连男女婚姻里的肉体关系都是污秽都是罪恶的，这个所以这个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那时候他没有结婚，他说我这辈子不结婚，我把自己当那个贞洁的童女献给神，就我发现他左一个女朋友右一个女朋友的，那因为那时候就跟我住得很近，住得很近，结果而且后来呢谈了几个女朋友之后呢，他说哎呦他还是结婚了，我说你结婚怎么，哎呀可能以前那个观点啊，我说你先守住所谓的戒命，你以为那个什么人的清规戒律他也没守住，何况 我们说你这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要想明白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已经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生命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完全以被因信称义的一个义人，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什么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如今我在肉身活着。哎，注意这里也用到，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什么儿子爱活，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好，大家注意，这是我想讲的大方向哈，就是说首先你整个的基督徒的那个整个你的生命是属神的，是称义了，是被称为义人，是一个被基督所买赎回来的一个，你不但是你的里面那个生命是属基督的，你整个人都属基督的。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是喜欢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就是我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的肢体中什么犯罪的律。原来明白。好，基督徒只要接受这一点，就是你整个人是属基督的，你的灵魂跟身体都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但是第二个客观存在是什么呢？是你还有个肢体中犯罪的律的存在。很多人也没说，哎，这个犯罪律存在怎么？我到底是什么？就是犯罪的律。那他，你可以拿给我看看吗？哪人看不见？就像什么？就像我们说，在牛顿没有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前，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存不存在？存在。但是他能够拿得着看得见吗？拿不出来。但是呢，牛顿在苹果树下，突然苹果掉下来砸到自己头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麻烦，怎么那么倒霉呢？怎么苹果从树上就砸到我的头了呢？再想想，这个苹果怎么是往下掉？它为什么？如果真的，当然我们说，一般我们在地球上看到哦，可能就是从高处往下掉，对不对？后来我们发现呢，地球是圆的，是悬在空中的。那悬在空中的话呢，到底哪个上面哪个下面还不一定，对不对？上下是相对的。那如果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地球是你的角度看，我们朝下的时候，那个树那个顶是朝应该朝下的，果子应该继续往下落，往相反的方向落，但它总是往地面来落。好，那牛顿开始去研究，就发现了万有引力什么定律。这个定律能不能是考得大家都知道它是存在的，它也是客观存在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透过一些象象来证明来知道，哦，原来有个万有引力什么定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大家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强调的呢。对基督徒来说，你现在在被基督所买赎来的那个客观的生命状态里面，有一个被基督所买赎回来的基督的生命，而且你的灵魂跟身体都圣洁了，都被主的宝血给洁净了。所以为什么在基督徒认罪悔改的那一刻，信在你接受耶稣就做救主的真实被重生得救那一刻，你承认你的罪，说起来悔改洗去你的罪，你的罪就必得赦免。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灵魂跟身体在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一刻，你都成为圣洁了，你都称义了。大家要记得，但是你又必须承认，现在那种什么叫犯恩典、廉价恩典的人呢？他否定了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他回避了另外一个事实，说不错，我们是完全圣洁，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人，我们完全靠上帝的恩典，我们称义了。但是我们的肉身还有一个缺欠。就是我们肉体的之中还存在一个犯罪的律，这客观存在的。这个本身不是说你肉体还存在着罪，不是说哦，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被耶稣基督赦免了 99.9999 的罪恶， 还有我们有时候误解成什么，还有那个残余的败坏，还有盈余的什么邪恶，那个是说你有犯的律的时候，就是罗马书这里说的不，但你想守律法的时候，那个诫命那个律法的规条引诱你犯罪的时候，你犯罪跌倒的那一刻，就是显明出你肢体中还有个盈余的邪恶，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残余的败坏，那个是在你犯罪那一刻所显出来的，而不是在你犯罪跌倒之前你说哎呀感谢主啊，现在啊我常常在我里面99.999% 都是圣洁的生命的，是上帝的生命了，但是在我里面还有残留耶稣的宝血还没有完全洗净我，让我成为0.00000多少个零的一的那个罪恶在我的身体里面，在我的身上，这是一个误解，那要小心。很多基要派的福音派的甚至一些改革宗的人士还是这样认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误解，是一个对经文的一些偏差的理解。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被买赎回来的身体灵魂都圣洁了，你就敢说你是一个什么被基督所买赎回来的一个义人，你确认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但是我们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否定了另外一个客观情况。为什么呢？我们的肉身是来自尘土，要归回尘土，我们的灵要归回赐灵的神。所以昨天我灵修在创造书最后一章说，我们的身体尘土要归于地，我们的灵要归于赐灵的神。所以你看不信主人将来要面对上帝审判呢，他要复活定罪的，也是灵魂也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和定罪，也不能自我决定的，也不是我自我败坏，我自我作践自己就下地狱了，不是的，是上帝的审判。不说哎，你不信主人就自动下入地狱里边去了，那还是为什么要经历一次上帝的什么审判？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第二个客观事实是说，在我们肢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的客观存在。所以大家明白了哈，现在我们明白基督徒只有两个客观存在，说一个是被基督所买赎回来重生的那个身体和灵魂都圣洁的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而且到他是爱为我舍己爱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你不要扩大肉体的那个破坏力。现在很多人，所以很多福音派基要派的人受到天主教的一些遗传的影响，虽然没有那么厉害，也把它归正了一些，但是总是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过分的悲观，就是对，特别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缺陷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是嫌自己长高，就是嫌自己长得太矮了；有时候不是嫌自己胖了，就嫌自己什么瘦了，对不对？有时候不嫌自己脸型大了，也不是要么嫌自己脸型小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么就嫌自己什么肌肉不够，要么有的人觉得肌肉太发达了，总是没有办法。我这个其实我们基督徒要学会什么？其实接纳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圣洁了。这个我们要注意的，要避免扩大，但是反过来我们要干，也要避免否定了那个在我们的肢体中还有个犯罪的律。为什么罗马书第六章已经提到了，你的身体献给谁就做谁的什么奴仆嘛？你把你身子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就成为义的奴仆；你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你就成为罪的奴仆。所以你看呢，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你的基督徒要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扭转之后，你要上帝要给你一个决定，你要一个意志的决定，说我要决定把我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呢，我还是要把我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呢？就是被圣灵所激发出来的重生的生命，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要做的那个决定。上帝造你不是机器人，上帝拣选你拯救你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情感没有任何意志的一个木头人，不是的，我们上帝拯救了我们，他是 给我们是按照他形象样式所造的时候，恢复上帝造人给我们的那个样式之后呢，我们经常还记得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所讲的嘛，就是本于性是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前的人是完全被动的状态。加尔文的解释非常棒的一个解释。那么到了什么以本于性以具性，那个以具性什么概念，当耶稣基督把你生命激活激复出激活的时候呢，你开始生命开始进入个主动状态。你要追求圣洁，你要心是为人如何与门找的人相称，你要去爱主你的上帝，你要去谨守上帝的那些真理，不再是守律法，而是你被恩典激励，你心甘情愿的去什么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你的肉体的私欲，得胜你肉体中那个犯罪的律，拒绝他的引诱。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哦，妹妹啊，这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我们首先明白，所以现在你必须要承认，就每个门恩的基督徒既要承认上帝在你身上百分之百的那个救赎的功效，但也要接纳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还会强调一点，在得胜当中还有一些缺憾，还有叹息劳苦，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就是由我们这个基督初出果子的人仍然是面对这个肉身的缺欠。等会我们再加强这个点，就这么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盼望主再来，就这个原因，就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有一个肢体中有个犯罪的律的客观存在。好，那好了，这个客观存在就为什么呢，就最趁着机会借着律法引诱人，这就来了，怎么呢，就是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就发动了。所以诫命你知道吗，你要靠守诫命啊，为什么佛教说酒肉什么穿肠过腹阻心中流，为什么，原因就是说你说哎呀，我就像那个弟兄说，哎呀，我不要结婚了，结婚发生肉体关系都是罪恶都是奸淫，我是吗那么厉害，结果他发现他结婚比别人都早，所以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犯奸淫，所以我不太喜欢。你看我妈妈就说，很多弟兄妹，我记得以前在很多团体里面就是，哎呀，那些的，哎呀，我好想结婚啊！就有一个弟兄说，哎呀，我不想结婚，这辈子我不结婚都没关系的，我就不要结婚。结果他比任何人结婚也都早，所以你不要去夸口，不要认为我自己在某个方面很厉害的可以守住某些清规戒律，或者我连我自己的良心的标准我放在那里，我跟你讲，你靠你自己都守不住的原因就在这里。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罪会趁着机会借着律法引诱人，从而使人活在罪中，那个就是肢体中的犯罪的律据发动引诱你，人是属乎肉体，哎，这个要注意啊，大家注意，是卖给罪了，这个概念，这个人你要千万小心哈，你把这人一块来，我说这里面的人和我哈，你一定要搞清楚哈，这个字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叫每一个词在上下的外延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记得。喂，我记得那天我跟那个好消息背景那个弟兄在我办公室也是这个问题，他说感谢主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全人类的罪恶都被耶稣基督解决了。哇，我说你最多，人家说基要派人最多什么，就说耶稣基督说为每个人而死，愿意拯救每个人，但也没有说解决了所有人的罪恶。他说真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的时候，他解决了全人类的罪恶都被他解决掉了。哇，那么厉害，经文他说你找经文给我看一看，哪个经文讲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而死的。好吧，我说这个我随便找一个经文可以。我说你先给我找一找，因为哪个经文认为耶稣基督的罪解决了人类所有的罪恶。那他说罗马书第五章，他说因一人的犯罪，众人在里面，在他里面都成为什么罪人，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在他里面都称义得什么生命了。哇，那地狱没有人对不对，地狱怪不得丁冠逊所说的地狱只是为什么为魔鬼预备的，没有人。我说你是不是这个观点，他又不同这个观点，他说地狱还是有人的，地狱为什么有人呢，他耶稣就解决人所有的罪恶了，耶稣就是可以拯救了所有的人，但是后来是因为你不信你就下地狱了。他们有他的道理，犹太人就是这样的，犹太人不是一开始都说信，后来很多人不信就下地狱了。他说这个是恩典，你知道吗，恩典是什么，耶稣做成所有的东西了。那我又问他了，那为什么有人会信有人会不信呢， 你很强调上帝的主权的恩典，你强调恩典是为无比浩大，那我再问你，那为什么有人会信，有人会不信？所以你会把焦点马上转移到什么？定睛在人的身上，聚焦在人的身上。啊，信，你选择信你就得救，是你配得的；你选择不信，你灭亡是活该的。那你这个是完全人本主义的一个错误的信仰。你比那个什么，我说你比那个什么阿米念的奇要派还要异端，就是异端。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什么扩大，表面上前面是强调上帝的主权的恩典，到后半部分反而强调了人的信心主导了他的得救，这个是走向异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平衡正确的一个说，你看那个众人，那个很清楚，因亚当一人的罪，众人在他都成为罪人。那个众人肯定不是，肯定是指每一个人没错。众人，但后面说因一人的义行，众人在他里面都称义得生命了，肯定是指什么？因称义的众人，被主拣选信主的众人，肯定不是每一个众人。他说这个字，牧师你都不懂吗？我说当然我懂，你不懂，这个字根字义没有问题，但你要看上下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明白，同样那个词在不同的这个次序里面，它的外延哪怕是内涵是一样的，外延是不一样的。他说你再举个例子，我就跟他举什么例子，很简单，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那你看神爱世人啊，世人那个在栏目是不是这每一个人吗？甚至将他的孙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如果你还不明白，我们再看下面说，光来到世间，哦，对不对？我们说先说的说人，耶稣基督来了，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那叫世人因他什么得救。那个世人指什么世人？是每一个世人。真的吗？那叫世人因他得救，是那些被耶稣所拣选信主的世人，对不对？但到后边来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什么？就是在此。那个世人是什么世人？那不信主的灭亡的世人吗？当然你查这个原文字根是没有区别的，有的字根可以区别出来，有的字根很清楚，这个字根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看上下文，它的外延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注意，所以在这里的第七章里面呢，请大家找好好去研究什么。同样讲人，你要看这个字根词是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它的那个外延是不一样的。包括我，我也是在不同的那个语境里面，它的字根是一样的，词还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那个什么外延是不一样的。好，现在我想呢，这个我想不想大家搞太乱，好，那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当人愿意行出律法之义的时候，却都又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了。我们要明白这概念，所以人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就顺服什么罪的律了。我用的是在这里保罗说呢，我里面的那个人，那个人是什么？是基督徒的生命。你不要说基督的生命还不够，我甚至加了一个词，就是你不但是基督的生命，而且是基督徒的生命。你一个门恩得救基督徒的生命，你是喜欢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什么罪的律了。好，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要有一个结论出来是什么呢？好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实律法本身没有问题，基督拯救我们的生命也没有问题，我们的灵魂圣洁了，我们的身体也圣洁了，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只是一个小问题是什么？是也是上帝所命令的，就是我们受到的职务现在还附在虚空之下，包括我们这基督出出果子的人也还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确实有一个缺陷。什么缺陷？这个客观的缺陷是在我们肢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制服在那里，来引诱我们，随时引诱我们去犯罪。什么时候引诱我们？ 就当我们想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要注意，当我们想靠守律法的规条来胜我们目前的试探，胜我们所面临的罪恶的时候，你一定失败。一定要记得，这就是我跟你讲哈，我们既要肯定承认律法的功用和意义，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想靠守律法得胜你罪恶的时候，你必败无疑。为什么？根源在哪里？就是我们结论是什么？就是你看到没有，我的题目叫最后结论是守律法的什么，哎，守律法的失败。这是我今天其实第七章我们讲，应该我们脱离律法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守律法是失败的。所以保罗，我真是什么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保罗，我们知道这个是你不可能说这是保罗写的，他真的是生命的主旋律是一个失败的主旋律吗？当然不是。保罗是把他的生命里面这个片段，什么片段呢？就是当我企图想透过守诫命，通过守律法来得胜我的试探和罪恶的时候，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想靠守律法得胜罪恶，你想靠自己的守律法来胜过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你必败无疑。为什么？根源在哪里？就是所以再看罗马书八章三节的第三半节哈，来，其实这是我今天总结罗马书八章，我们来看，来读出来哈，大家找到，我们就不读出来了，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一起读这八章的一到八章的三节的上半句，不读下半句哈，就是那个两句话而已，就是两段哈，来，预备起，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这样的。哦，看到没有，律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守律法就是一个基督徒先靠守律法就会失败。什么原因？不是律法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基督在你的生命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基督跟你生命没有任何缺陷，绝对完美的。但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弟兄姐妹，这个很关键哈，很关键，因为你是软弱的。软弱不一定是犯罪哈，有一软弱就是罪，不是，软弱可以成为刚强。所以保罗说，我要夸就夸自己的什么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有什么时候软弱，什么就什么刚强呢？我们软弱不可怕，但是我们的软弱想靠守律法，想靠自己的肉体的能力胜过罪恶的时候，想靠我们肉体的能力守住那些清规戒律的时候，这个戒命就会在我们肉体中发动，就在发动那一刻，我是卖给罪了。哎，你不要认为，不然的话那句话经文你又会理解错误哈。还有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刚刚说的，你看，在第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什么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好，所以在二十三节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什么犯罪的律。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当你靠守律法、守诫命的时候，那个躯体中犯罪的律，就是你先靠肉体，先靠刻苦己身，靠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功效的。所以那个时候，躯体中犯罪的律开始在你里面产生功效。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卖给罪了。 不是说哎，你基督徒那保罗说我都卖给罪了，你不要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说啊。那我基督徒都卖给罪了，那你还是义人吗？当然不敢说这是义人了，是说当你想靠自己的肉体来守律法，来得胜那个我不可、我不要、我不能做的那些诫命的时候呢，却在这个时候，你的肢体中肉体律来发动、引诱你犯罪的时候，那一刻你已经卖给罪了，你注定了你要跌倒了，你要犯罪了。你要面对一个败亡的一个结局，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说我是卖给罪了，那你基督徒的跌倒还是你跌倒。你们说基督徒不跌倒吗？那我基督徒就不会犯罪了吗？犯罪也与我没有关系的，又不对了。你又不能把这个说，既然他说这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什么罪做的，对不对？在第十七节，所以就把这个身正好推给罪，这个那罪谁的罪啊？还是你啊，还是你犯罪跌倒了。那注意，我们可能会，我们认为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解释不好，会精神分裂的，知道吗？好分裂啊！一会儿说我是属基督的，我里面喜欢神的律，我不会犯罪的。但后来我又犯罪了，哦，那我还不是基督徒，完了。因为基督徒不会犯罪了，那我犯罪不是基督徒，又把救恩一下都否定掉了。或者还有一种犯罪，就是我真的犯罪了，但是说这个与我无关。那你会不会犯罪啊？我不知道。那你犯罪没有啊？犯罪就算犯罪与我无关。你看，要把这个我啊给分裂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是基督徒一定要记得，你在基督里面被主所买回来的生命，你是得胜的，你的是圣洁的，而且你是诚意的。你是被神算为义的，而且你的灵魂跟身体都被神洗净了，你是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也是基督徒的生命，与主合一了。但是我们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缺欠，就什么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偏偏就什么，我就要有所行，懂了吗？骄傲了，我就要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和肉身的能力来胜过这个试探，来守住这条诫命的时候呢，那个肢体犯罪的律在里面趁机发动引诱，最后击垮你。这就是基督徒犯罪跌倒的一个心路历程，弟兄姐妹。所以我现在今天呢，我想呢把它详细的，我们把它简单一点，我不想呢，因为什么呢？又坦白讲呢，这个经文你要讲呢，让哲学家来讲啊，基督徒的神学家来讲，如果要把它讲呢，真的会让很多弟兄姐妹也会自己会讲的云里雾里的。那我想呢，我们毕竟是神的真理是给每个弟兄姐妹的，包括甚至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听懂这个原理就好了。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呢？你看24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25节，感谢神，靠什么？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什么？罪的律了。看到没有？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难道保罗之前是讲他没信主的状态吗？当然不是，因为我里面的人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我按照我里面那个被基督所重生的生命喜欢神的律的。所以约翰一书所讲的，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在神在生那个重生的生命绝对不会犯罪的，甚至当我们把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的时候也不会犯罪，会用身子来荣耀神的。所以说保罗也说要用你们身子什么荣耀神，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什么殿，对不对？基督徒要有这个得胜的信心，要有个得胜的信心，我们要看仰望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绝对完美的，他的救赎是绝对保全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但是我们要承认，基督第一次来到再来之间，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们还有一个身体的缺陷，就是在我们肢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的存在，我们就是这个。好，这是第二个客观的。第三，当我们先靠守律法，靠自己的肉体来夸口，想靠克制肉体的情欲，想靠守轻微戒律来得胜罪恶的时候，我们就真是哭啊，我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就是又做了，我又失败了，我真是哭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们就发出这样的感慨。 到了第四步，感谢主。耶稣基督透过他的管教，透过他的圣灵的工作，透过他真理在我们里面再一次的击打，让我们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原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和他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一切清规戒律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试探。当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肉体的挣扎，不再靠自夸的想靠自己的克制肉体的情欲来胜过罪恶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很喜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那个伟大的经文是什么？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还在这帐篷里叹息什么劳苦。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觉得是很典型的，把罗马书第七章这个也用这个经文把我们刻制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深想真的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他说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吃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的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陪着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保罗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一，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基督生命，这是伟大的，上帝做成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缺陷跟软弱，这个不是罪。你不要说，哎，那就说明你身体还是存在罪，没有。如果你没犯罪就没犯罪，就像约伯，我为什么他坚持？他有那么大的苦难领导他，按照他的三个朋友都认为，你竟然那么多倒霉的事情遇到你，经历到你一定是因为你犯罪的。你怎么都会犯一点罪的，你怎么可能没犯罪导致这个灾难呢？但约伯坚定的持守自己什么？没有犯罪。他这个持守本来是正确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哎呀，实在不行我就低一下头呗，为了让人感觉到我谦虚一下，或者至少我谦卑一下，那我没有罪我也低头什么认罪一下好不好？中国人叫委屈什么？求全嘛。但是也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不能这样，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在帐篷里叹息劳苦。什么意思？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存在，这个肉身的存在本身不要消极的去看，是那位创造主所命定的。我们身子也是圣灵的殿，我们也是被主买赎回来了，但是确实在我们肢体中，我们要承认一个缺陷的，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的存在。然后我们就神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是两个律是并存在基督的生命当中的，这是两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只不过呢，是我们靠恩典靠基督我们得胜，我们靠肉体靠守诫命我们就必败无疑。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就会啊，这种失败也没问题，神就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有限性，再谦卑一次在上帝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其实也是一个基督生命的一个新的成长。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所以彼得在他说主啊我就是为你死都不能让你死的时候，都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觉得他不置可否的，我怎么可能呢？我是那么优秀的你的门徒，我那么坚信你， 我已经为你舍下了一切来跟随你，你也说我为你舍弃的话，我在天国里面会得到什么今世的北来世的什么永生，当然没有问题了，你怎么能够说我会不认你呢？但是果真不假，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彼得三次什么不认主，但没有问题，耶稣在之前就说了，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什么弟兄。同样让我们看到彼得也不是完全的，大卫的犯罪记在圣经里面，我们明白大卫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仆人，但是他也是不完全的。摩西那么伟大，他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来自尘土的身体的存在，这是个客观的一个缺陷，就是肢体中有个犯罪的律。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呢，今天我们就会明白，大家注意第七章就记住了一点，就是我们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还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肉身体的存在，这个身体存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肉肢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的存在，这是要注意的。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不是愿意靠自己主动放弃我们的肉体的私欲，主动放弃我们的肉体的喜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愿意穿上那个，大家注意，我们愿意穿上那个是什么意思？这就为什么有弟兄们说，哎呀，张老师以前听你讲到呢，还是有点很适用的，还很过瘾的，对我们生活马上产生效力，现在听你讲到越来越抽象了，老是强调恩典，老是强调恩典，老是强调恩典，还有时候动不动提到预定论，怎么强调上帝的恩典多么的浩大，你能不能讲一点实在的，该吃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没有营养，哎，怎么更好的去做什么运动更好的啊？那时候你以前讲的呢，我说是的，以前我在人本里面讲的东西好像呢很实用，但后来实用发现什么呢？很多东西是人本的东西，是靠道德说教的，自己也是其实后来经历不断的失败。为什么？因为靠着肉体夸口一定会失败的，靠着自己的肉体去守住那些清规戒律，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是徒劳的。但是呢，我们愿意穿上那个什么意思？要常常思想，常常默念那位基督所做成的伟大的恩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做成的那个叫什么神的奥秘。还不够，我们现在更要在教会里面教导你们要明白神奥秘的智慧，就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荣耀的这个伟大的救赎，原来不但是基督的救赎，而且是上帝在创世以前的永恒的旨意。这个我不愿意，不是我愿意脱下这个，我不是不愿意想住更好的房子，想开更好的车，出差想住更高级的酒店，我想买更好的衣服，我想用更好的电脑，我当然肉体是喜欢的，这个本身也没有错，但是你要记得，你靠你自己的肉体想对付这种美好的所谓的美好的欲望，你是无论你怎么给它加上一个多少个美好，你的肉体是向往的，你先靠你自己胜过这些欲望，你肯定没有办法的。但是什么？我们只能什么？我们穿上那个，我们要不断的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真理，透过默想上帝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恩典，不但知其然，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了，哎呀，知其所以然，原来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长阔高深的，是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了他的儿子就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伟大的救赎，完全跟我自己没有一毛钱关系，不但得救没有任何关系，连我得胜的那种生活都要靠着主的恩典才能胜过一切试探和罪恶的时候呢，你才明白主是何等的爱你，主是何等的伟大，主对我们是何等的无条件的接纳和对我们的永不改变的慈爱。所以我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我这个逼死的被那个永不朽坏的生命什么吞灭掉的。大家一定要弟兄姐妹们一定要降服在上帝的恩典和大能之下， 不要有任何的拿着肉体夸口的地方。说要夸口，当指着主来夸口，靠着十字架来夸口，靠着上帝救恩来夸口，你已经在胜过很多的试探和罪恶了，否则你必败无疑。所以听众姐妹一起来继续来信靠主的恩典，只能在每一天怎么注重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注重你在话语上的上帝话语上的建造，祈求圣灵的工作。好，让我们进入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圣灵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神才让他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是完美的，他不是 90% 靠恩典，0.1% 也好 0.1% 来靠自己的肉体来成全，也不是得救是恩典，神圣是靠什么我们来神人合作的，都是恩典，这是我们尽上我们当尽的什么本分，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自从始祖犯罪之后，我们都成为罪人，我们也都犯了罪，所以我们都在罪的奴仆的恶下被辖制，我们是被律法捆绑的，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又高喊着所谓的法律的健全，我们却不断的在违背我们所高举的那些法律的条款，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罪恶的堕落的不断的表现。主，你也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你也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来胜过任何的罪恶，所以你就让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恶，你把我们的灵魂跟身体都买赎回来，都成为圣洁，使我们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主啊，这实在是伟大的恩典，但是主，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因着我们肉身的缺陷，我们还有一个肢体中犯罪的律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身上的那个客观的，一个是我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愿意去追求神，认识神，去喜欢神的律，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在我们肢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这个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在等待机会，等待什么机会？当我们想靠肉体的能力开始想靠守律法胜过罪恶的时候，开始想靠我们克制肉体的情欲来达成我们守住那些清规戒律的一些目标，这个时候这个犯罪的律在我们里边趁机会发动我们，透过诫命来引诱我们，杀死我们，我们就犯罪跌倒了。这就是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的体验和经历来告诉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已经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只要我们企图先靠守律法来得胜罪恶的时候，我们都失败了，我们都会发出感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赞美主，你对儿女们的这个引导关照，让我们明白我们赶快回到主的恩典里面，赶快承认我们的罪，回到你的十字架的施恩宝座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你就会把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挺起来，让我们明白我们靠自己来赶走我们里面的黑暗是不可能的，黑暗永远不会主动让位的， 我们只愿意赶快的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主的恩典再次的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胜过那个罪恶，光明进来，驱走黑暗。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效法保罗说，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让我们接受这个客观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合乎中道的明白这个伟大的真理，否则的话我们很纠结，我们剪不断理还乱，我们会很多的哲学家神学家们来读罗马书第七章呢，也会觉得很纠结，不知道读出了几个人几个我，甚至有时候把我们读得很，要么太理想主义，要么太悲观主义，甚至有时候我会导致人格分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清楚的整理出来，在我们的真理的认识之里面，让我们明白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客观的现状，好让我们能够很平衡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让我们正确的认识到圣灵的工作，好让我们懂得来依靠神，回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帮助我们胜过我们因肉体的软弱所不能行的，圣灵你亲自借着你的真理来帮助我们得胜，谢谢你引导我们进入你圣灵的恩膏，帮助我们透过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缺欠当中却能够唱出得胜的凯歌，这就是你要帮我们带领的那个方向，祈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